四弟脱离生死的出路一，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现在我们开始做一个简单的开始。在这个开始里面呢，今天就讲一讲这个师弟啊。上一个开始里面呢，我们讲了二弟啊，今天就讲一讲这个师弟。师弟和二弟啊，他们是什么关系呢？二弟主要是讲这个主要是见解上面的一些问题。四弟呢他这里面也有见解上的问题，主要是修法主要是一个修法的修持的方法怎么样修法就怎么样能够解脱他就讲这些。所以这个二弟四弟都是在佛教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常识。学佛的人呢最好要了解这些。了解了以后呢，对自己的修心会有帮助的。上次我们也提到过，如果不学二弟或者是这个四弟等等的很多的理论专修的法专修的话也可以但是修行人还是需要一些智慧没有智慧的话呢除了这个非常虔诚的修行人以外都会有一些这个会出现这个差错所以还是需要一些智慧这些智慧会帮助我们的他们就是会鼓励我们的比如说知道人生是难得的，然后呢这个轮回是痛苦，其他什么也不知道的话呢，那就有些时候也许会怀疑我到底受这些法能不能得解脱怎样能得解脱我修的到底是不是一个正法我通过这个修法怎么可以这个解脱等等就会产生这些疑问然后这些疑问出来了以后呢，因为没有通过问世所以自己也不能解决不能解决以后呢，就老是困扰那就成为一个修行的委员，成为一个修行委员。所以这些还是修行的人，光是修行实修的人呢，也需要这些知识因为这些是佛教的一些常识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些常识所以我们讲一讲这个师弟。修法的时候呢他师弟也有一些修法但是这些师弟的修法暂时我们不用修。修法呢上次已经讲过了就是从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从这个地方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点应该是出离心和菩提心，不是别的。有了出离心以后呢出离心就让我们这个超越这个轮回菩提心呢超越了以后呢，让我们不脱离这个世界，不脱离这个六道轮回这两个不是矛盾吗这两个不是矛盾。第一个，如果没有出离心，不超越轮回的话呢，那我们也就是跟其他的众生一样 啊，就六转这个轮回当中。那这样的话呢，谁也不能救谁啊，谁也不能渡谁。所以啊，我们首先要超越这个轮回啊。需要超越轮回的话啊，你这个必须要断除贪欲轮回的这些念头。如果不断除这些贪欲啊，流连轮回的话呢，那就不能超越。超越了以后呢，也不能脱离这个啊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啊这个六道轮回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声闻缘觉啊，它是超越了轮回啊，但是它也脱离了这个轮回，它既超越了轮回，又脱离了轮回。脱离是什么意思呢？脱离就是它得到了这个涅槃啊。他得到了这一涅槃以后呢，他就不度众生，那不度众生，他只追求自己的这个解脱，这叫做脱离。那他在这个禅定当中啊，他这个无我的这个禅定当中呢，一直就在这个当中安住，安住了以后呢，他也就没有想要去度众生。因为他的定力各方面优先，他在这个定中的时候，他同时也没有办法去度众生，他也没有这样子的打算所以他是脱离了他又超越了又脱离了。大乘佛法的话呢他既要超越又要不脱离。不脱离是什么呢？上次我们讲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真无空性的，这真无无我的这个目的。上次我们是怎么说的呢？真无空性我们不是回避或者是逃避这个轮回，不是逃避现实不是回避轮回，不是逃避痛苦，那是什么呢？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为了更好的无条件的利益众生，为了更好的无自私的付出，所以我们要证悟空性。证悟空性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这个不是别的无我。无我是什么呢？修了无我以后呢，就不想面对这个轮回或者是不敢面对轮回，所以修无我吗？不是还要面对轮回面对轮回，但是那个凡夫人面对轮回是不一样的。凡夫人面对轮回呢他是不愿意流转，或者是不自由的情况下流转轮回的那大乘菩萨呢，他是故意的这个面对轮回，就是为了度化众生要为了度化众生的话呢，就是在一定要在众生当中才可以能够度如果不在众生当中就是在这个涅槃的境界当中的话，那涅槃的境界当中也没有众生那就度什么了所以大乘菩萨就是要不能脱离这个轮回，不能脱离轮回，但是要超越不超越的话呢，那就是还是一个凡夫的人，没有什么能力这是上次我们也提到过，这是大乘菩萨无论是修无我也好，修空心也好修大悲心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更完整的能够利益众生所以他就做这些种种的这些修这些种种的修法无我也是这样子就不能无解这个无我或者是空性那这些上面呢，就是最重要的是二谛要分开这样以后呢，我们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个上次已经讲过了今天讲这个四谛四谛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四谛就是这个 啊，苦、寂、道、灭啊，这四个叫做十谛。啊，为什么有四谛啊？不多不少，为什么没有五谛啊？为什么有不是三谛呢？啊，这是啊，因为啊，这个所有的啊，所知啊，在佛教里面这叫做所知啊，或者是所有的存在的东西啊，可以分为啊两种啊，一个是涅槃，另外一个是轮回。嗯，在这个轮回和涅槃的中间啊，没有第三个法，没有第三个实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分为啊这两种。这两种每一个都啊有它的因，有它的果啊。那么轮回有轮回的因和轮回的果啊，涅槃有涅槃的因和涅槃的果啊，两对因果加起来就是四个啊，所以啊是四谛啊，不是五谛和不是三谛，原因就是这样子。嗯，那佛教呢？啊，我们都知道是讲这个因缘的，非常的重视啊这个因缘因果关系啊。我们也不讲啊这个上帝的安排啊，我们也不承认这个造物者的这个啊创造啊等等，那是什么呢？一切都是啊用这个以因果啊来解释。这样的话呢？啊，涅槃啊，要达到这个涅槃的境界啊，它也需要有因。嗯，有因的话呢，就是肯定是有过的。所以涅槃方面呢，有因和有过啊。轮回，今天我们啊是这个凡夫人啊，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为什么在轮回当中呢？啊，这个答案只有佛教才能够完整的解释。在其他的所有的这些啊学科啊当中啊，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啊答案啊。我们为什么做人？为什么这个就这个啊，在这个轮回当中呢？这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话题，但是除了佛以外啊，没有人能够啊解决，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揭示。啊，这个问题，那是原来是什么样子呢？原来就是它有它的啊因啊，我们做人也好啊，其他的生命啊，做出生也好啊，都有啊他们的因，不是无因无缘啊，也不是造物主的执照啊，都是有因有缘的。那这个因是什么呢？啊，因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啊，那个寂谛，寂谛就是这个轮回的因啊，啊，苦谛就是轮回的果啊，寂啊和苦啊这两个呢啊叫做这个轮回的因和果。那这个为什么要叫做谛啊？为什么要用这个谛字呢？谛就是真实的意思啊。真实那是不是这个轮回是真实的呢？啊，也不是这样子。我们凡夫人看问题和啊这个生者，也就是说啊这个罗汉、圆觉、登地的菩萨啊，他们看问题和我们看问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的呢啊，跟他们看的啊，他们所看到的。是相违的啊，相互之间是矛盾的啊。那我们的是幻觉啊，因为这是凡夫人啊，有种种的幻觉，所以就有种种的这个啊无明，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真实。那菩萨他看到的是真实，所以啊这个弟子呢，就是从菩萨或者是这个小乘的啊。小乘的这个阿罗汉呢啊，他们的角度啊取了名字，他们的角度取的名字，这个谛字啊，不是从我们的凡夫人角度取的名字。 地是就是实在的意思。嗯，哪有实在的东西？有多少个实在的呢？啊，实在的东西就是有四个啊，四个。刚才我们讲了轮回的因和果，轮回的因就是这个寂地啊，轮回的果就是苦地啊，这两个是轮回的因果啊。涅槃的因和果啊，涅槃的这个因就是道地啊，学道修道的这个道地。涅槃的果啊，就是灭地啊。灭是什么呢？啊，灭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些烦恼、痛苦、业障啊，通通都啊毁灭啊，消灭了以后，通过修法啊，消灭了以后呢，啊，就远离了，远离了这所有的不清净的轮回的现象，这叫做灭定。涅槃的方面啊，有两种因和果。那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啊，我们要做一个取舍。嗯，涅槃的因和果是我们要去的，就是说要去做的啊。轮回的因和果是我们需要舍取的啊，要放弃的啊。那这里面呢，这四个里面呢，就是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实际要做的时候呢，啊，实际行动的时候呢，啊，就是要做取舍啊，取什么呢？啊，就是取因用这个涅槃的因和果啊，舍什么呢？啊，就是要舍这个轮回的因和果，是这样的。嗯啊，那轮回的因和果啊，怎么取舍啊？涅槃的因和果怎么去啊？啊，怎么样去做呢？嗯，首先啊，这个弥勒菩萨的《包心论》当中啊，他是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嗯，他用了什么样的比喻呢？啊，一个人生病、看病、吃药，最后啊获得了健康啊，他是通过这种方法啊来比喻的啊。第一个啊，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啊，医生要治他的病啊，只有四个问题啊。有哪四个问题呢？第一个，医生一定要知道这个病的原因啊，他为什么病，他为什么生病，他为什么不健康，这是以什么东西引起的导致的这个痛苦啊，是什么病啊，这个他要知道，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知道了以后呢，啊，知道了以后呢，他现在在生病啊，但是现在正在生病的这个痛苦的感受是没有办法直接这个毁灭的，就是需要通过这个药来治他的根源啊，治了他的根源以后呢，他就不痛了啊。如果没有治他的这个根本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啊治。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端出他生病的根源，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痛的感觉呢？啊，他是肯定有因缘的啊，他在器官上在那个地方不对，有问题啊，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不疼了。嗯，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直接去阻碍这个感受啊，痛的这个感受，有没有可能呢？没有可能。所以第二就是要端出这个啊痛的感受的感觉的根源啊，这是第二。第三，要端出这个根源的话呢，需要什么方法呢？就是需要吃药啊，给他下药，这是第三啊。第四啊，他吃药的结果是什么呢？啊，就是获得健康，这是第四。这是一个人啊治病的一种方法，他必须要有这四个。如果医生啊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嗯，他辨认不出来这是什么病，那他也没有办法治啊。如果他知道这个病的啊来源，或者是他病的这个本身的这状况知道了啊，但是他不会下药或者是没有药啊， 也不解决问题。如果他下了爻啊，下错了啊，这个给错了，那他吃了也等于就是没有吃啊，还是不会活得健康。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最前面是什么？最前面他必须要第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要这个清清楚楚的啊，知道这个病的来源，这个病的啊它的本身的问题，这是最前面最重要的。同样的，首先啊，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轮回啊，生命轮回啊，或者是轮回和涅槃的这个轮回呢，它的范围是很广的，所有的法啊都在包含这里面。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它原来是什么样子，人人生啊，生老病死，死劫啊，等等等等，首先必须要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到底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不存在的话，怎么样不存在？存在的话，它为什么要存在啊？它现在存在啊，有没有办法让它不存在？等等啊，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就是有办法解决它啊。解决这个轮回，这是很重要的。首先就是第一个啊，这个库迪叫做库迪是所知啊，记迪叫做这个所断，道迪呢就是所修啊，需要修的啊，这个灭迪是所活啊，所活就是要活的，需要那个所活得的。那道迪枯地，我们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就已经明白了啊，怎么样去解决啊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知道了啊，知道就是这个它的根源是什么？它根源就是基地，基地啊，需要断除这个基地的话呢，那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呢？啊，刚才治病的时候就是需要吃药。那我们解决这个生老病死需要什么？需要修心啊，需要修心，需要修正法啊，跟这个我们的啊烦恼执着啊，跟它啊相反的路，要修这样子的路。如果就跟它不相反的话呢，那还是我们还是走原来的老路啊，还是会跟这个走的啊。就不会起什么作用。现在修的话，必须要修一个对它非常相违的矛盾的东西，很尖锐的矛盾的东西。这样以后呢，就有可能推翻它。这是道地啊，修了道地的结果是什么啊？结果呢？刚才我们讲了啊，病人吃药的结果目的是健康，获得健康。同样的，我们修心是什么呢？修行就是解决生老病死啊。那消称的话呢，他只是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他没有更多的。大乘不是这样，大乘菩萨啊，他是不但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全生命的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这是他的发心啊，这是他的发心。最后能不能做到呢？啊，这是很难的，一个人度化所有的人是很难的啊。这个佛他也是在意识当中做不出来的，但是呢啊，佛的这个能力愿力啊，他永远都不会停止，永远都不会停止。所以啊，他是在时时刻刻当中都在度永远的众生，永远的众生。所以啊，佛可以度很多众生，但是不可能啊所有的众生都度尽。但是这个能度尽不度尽啊是没有太大关系，我们能度一个就算一个啊，度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就是要去自己的能力去做啊。现在是我们的能力啊具不具备的问题。成佛以后呢， 没有火的能力具不具备，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存在众生啊有缘无缘的啊这个问题，就存在这个问题啊。佛是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这是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是这样。那四谛为什么要讲四谛呢？就是因为这些为了就达到这些目的所以就是要讲四谛的。这一章是讲这个四谛的一个大概的内容。下面我们再讲一下比较细节一点的。比较细节一点的是第一个苦谛，我们要去认识，要有对苦谛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正确的认识这里面就有两种一个是密宗的对苦谛的这个看法。另外一个呢就是仙宗对这个苦谛的认识，但是密法的这一部分我们不讲就讲这个仙宗的。仙宗它有小乘和大乘那今天我们就讲小乘和大乘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观点。那这四谛每一个都有四种形象形象是什么呢？形象就是说这个居士论里面呢他用的词就是形象形象和这四谛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比如说人的这个整个脸叫做苦谛，然后在细节他的眼睛鼻子耳朵，这叫做形象心相和他的这个中相苦谛和苦谛的心相就有这样的差别。苦谛就是一个整个一个人的脸一样的。然后苦谛的心相是什么人脸上的眼睛鼻子嘴巴等等，这叫做心相。那这个居舍论里面讲这个苦谛它有多少个心相呢？就是有十种心相。十种心相是什么？无常痛苦，还有这个无我空心，就是这四个。这四个叫做这个苦谛的十种心相比较笼统一点的话这叫做苦谛然后再细节再深入进一步的了解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轮回对它有一个大概了解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清净的一个具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一种这样的因果叫做苦谛大概是这样。但是在进一步在进一步分析了解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四个问题。这轮回就是有存在四个问题。四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它是无常第二个呢它是痛苦的第三个呢它是无我的，第四个它是空性的。这四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在密法里面呢它不讲这些它都不那么强调。除了密法以外仙宗的大乘小乘他们的认识都是同意的，他们对这个苦谛的认识这四个认识四个问题呢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讲我们今天在这个轮回当中这样的轮转不是故意我们在这里的人或者是在外面的所有的人当中除了故意为了度化众生来到这个世界的菩萨之外他们不在这个范围，除了这些人之外所有的凡夫人没有一个是故意来到这个地方现在 啊，就是做一些催眠啊，这些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说他是故意选择来这个世界，但是试探也许是在撒谎，也许是啊他们自己的一种幻觉导致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故意来的，都是啊不自由啊，不自由，没有任何自由，或者是没有任何选择的啊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的。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呢？就是因为有了业力啊，造业，有业和烦恼。因为有了业和烦恼的话呢，那就肯定会产生的。比如说啊，农民啊，他种庄稼，他种庄稼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它不会有失位。我们都知道它是没有，它是无情的东西，它不会有失位，它不会失位啊！我要发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果，它不会这样子想。但是这个潮湿啊，还有温度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因缘啊，具备的时候呢，它虽然没有失位，但是它会发生这个果的。同样的，我们也以前也没有想过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啊，要做什么样的人啊，没有想过啊，在中阴身或者投生的时候没有想过。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已经有了这样的因啊，已经有了这样的因的话呢，那就你愿意也得要这样去投生，不愿意也得要这样去投生。愿意不愿意和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愿意的话呢，谁愿意做牛做马啊？谁愿意这个做又痛苦啊、折磨啊这样的人呢？不可能。所以这个因就是具备了以后呢，就会存在这个果啊。那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去认识这个这个枯地呢？不是为了其他啊，不是为了好奇心，我们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生老病死，所以去看这个问题的。譬如说医生看病的时候医生这个看病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去观察这个病人的病是什么样子呢？他不是绝大多数他不是其他的目的，他就是为了治这个人的病，所以他去了解观察分析这个病的来源等等的。同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个认识这个这个枯地呢？没有其他的想法目的，就是为了断除为了断除这个枯地，所以我们去认识这个枯地的。那我们要断除的话呢，怎么样断除首先我们必须要照到今天我们做这个凡夫人的根源，先把它找出来。刚才我们讲过，前面讲过呀，医生治病的时候，他首先把这个病的根源找出来，然后找出来了以后，他就可以治。同样的，首先我们要找出来这个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轮转的原因一定要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有办法解决。那这个有种种的说法，有些人觉得无因无缘，有些人觉得是造物主之类的安排这些都虽然是一种他们的一种这个想法说法但是这都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根据不是我们说他没有根据，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探讨面对面探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是不存在证据的。所谓的证据呢单方面承认这个是不是证据，不是。所有的这个有智慧的人看起来觉得这是一个证据一个逻辑，一个这个理论大家都能够这样认识的，这样子的方法才叫做大家公认的这样子叫做才叫做证据 不是我觉得这是这是这个证据就是证据，也不是他觉得他的是证据就证据，不是啊。证据的话呢需要有这样公认的才是可以证据。那么这些说法是不具备证据的，也不是无因无缘，是有因缘的。因缘是什么呢？因缘也不是因缘也不是造物主的这个创造等等，这些都不是。那这是什么呢？我们很清楚，因为我们就是有了这个物质有了物质，有了物质以后呢，就有了这个贪嗔痴慢，这些都出来了，这些都出来了凡夫人因为有了我者所以就是希望自己就过得好希望自己过得好的时候呢，他为了自己好，所以他就会想种种的合理不合理的种种的办法方法手段这是我们都知道很了解的，这是现实生活当中所有人都在经历所有人都在做，所以这是很简单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我知的话呢我知的话呢不会为了我好的这种，不会有这种这个念头。如果没有这种念头的话呢那就是不可能为了我好而做这些很多的事情，这是不可能。那所有的这些根源不在外面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学佛或者是其他比较相信这个一般的这些普通的宗教的人老是喜欢说说神说鬼佛教就是人为他也不觉得没有这个鬼神的存在是有鬼神，但是主要的最厉害的鬼神不在外面，最厉害的鬼魔都是在自己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是谁呢？就是我执。因为外面的这些外在的这些鬼魔障再厉害再厉害也好，它只能伤害我们的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一些这个小问题，也就是说让我们就生生病有些事情不太这个顺利等等，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让我们六转轮回这是他做不到的。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鬼集中起来让他们把我们六转轮回，他是没有办法，他做不到。谁能做得到呢？就是我执他能做得到。所以我们不认为这个鬼在外面，魔在外面我们知道这个鬼魔都在这个我们的心里，而且我们平时都是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原来是鬼魔那现在我们要往回走不想再跟这个再走这条老路，也就是说这个轮回的路的话呢，那首先就是要把这个魔障杀掉他这个鬼魔杀掉了以后呢，那就以后就没有人捣乱了没有人捣乱的话呢，那就是我们就可以活得自由自由自在乃至没有杀掉这个鬼之间，我们永远都不会自由不会自在所以首先把这个什么是鬼什么是魔什么是轮回的根源把它招出来，招出来了以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解决它解决的方法是什么烧香磕头念咒能不能解决如果有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帮助，它也许能够解决。 但是他没有他这些诸受啊，光是靠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解决啊，他是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唯一的能够解决的是什么呢？啊，第一个是出离心啊，他能够解决啊一些粗大的啊这些问题，然后细节的啊很细的他还没有解决问题，然后就更细的呢啊就让菩提心来解决。但是菩提心他也啊在这个问题上面他能力还是有限的。实属菩提心啊，就是说实属菩提，他也解决不了，他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还是最厉害的呢还是啊在后面啊，还是在后面啊。最厉害的就是什么？最厉害的是最细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我执。那我执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啊
修法来解决呢？不是其他，就是无我和空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无我和空心啊，它能够啊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认识这个轮回的时候呢，这四个形象当中呢，必须要有啊第三和第四，就是无我和这个啊空心，这两个必须要有的。那么第一第二为什么要有呢？啊，第一第二是我们啊知道这个啊所有的轮回是啊这个无常的啊痛苦的，这样深深的体会到了以后呢，就我们就再也不对他啊不跟他感兴趣了啊，不跟他感兴趣以后呢，不对他感兴趣以后呢，再也不追求这些啊。不追求这些轮回的啊，这些所谓的圆满，所谓的圆满啊，所以必须要有这个无常和啊痛苦的这两种形象。嗯，无常和痛苦啊这两种形象，让我们啊会升起出离心的。空心和无我呢，让我们升起啊这个无我的见解。无我的见解，这样以后呢，我们啊就看透了这个轮回啊，看透了以后呢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啊。以前啊没有佛的教导啊，没有自己的，没有自己也没有智慧，然后呢大家都认为这个啊金钱、名誉、地位等等。大家都觉得好，都在向往，都在追求。那么其中一个人不追求的话啊，大家都认为这就不正常了。所以啊，其他人这样做，自己也就只有这样做啊，这里面就没有缺少这些知识。嗯，但是学了佛以后呢，就佛已经告诉我们啊，佛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超越这个常人的这个知识。那常人啊，凡夫人，他就听到了这些以后呢，他是肯定会反驳的啊，这是很正常的啊。前几天我们也讲过，佛说过啊，我不跟这个世俗人争论，世间人争论。但是世间人啊会跟我争论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佛能够理解啊世俗人的这些贪著执着，能够理解，所以他不争论。但是世俗人一听到佛的这个啊无常啊无我呀空心啊以后呢，他就不能接受，他就会反驳，这是很正常。如果他不反驳的话，那就不正常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没有听过的东西，而且他平时的这种想法和非常矛盾的东西啊，他听到的时候呢，他不反驳才怪啊，肯定会这个反对的。但是反对啊也好啊，怎么也好，他终是啊时间啊这个会有一个啊这个时间。他只有一个真理啊，他没有两个真理。嗯，
轮回也好，人生也好，世界也好，它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究竟的真理，不会有两种究竟的真理啊！啊，这是看谁的谁说的才究竟啊！只有一个真理，那最好呢？啊，首先呢、啊、是俗人会反驳的，最后是他能够接受啊。那这个世俗人是不是说啊无神论呐、啊，或者是唯物主义啊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些呢？不是，这世间人就是我们本身啊，我们没有学佛、没有证悟空性之前的啊这些念头想法啊，这就是世间人，就是他在反驳啊，不是什么无神论之类的在反驳。啊，他反驳不反驳无所谓，就是我们自己的没有证悟之前的这个念头，他在反驳我现在新来的啊这个观点，他在反驳。所以我现在要推翻什么呢？啊，我不是要推翻你某些人的观点，我不是要推翻什么人的观点，我就是要推翻我的观点啊，不是推翻外道的观点，不是推翻无神论的观点，是推翻不推翻都可以。我们现在要推翻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啊这个执着。为什么呢？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样子的执着的话呢，无神论不会伤害我们的啊，外道也不能伤害我们啊。外道无神论啊，你再说一下，你可以说什么都可以无所谓啊。我自己如果证了这个啊菩萨果位成佛的话，那你想说就说了，说了也没有用啊。对于我来说呢，这就是等于是没有说，什么时候都对我不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不是要反驳什么其他教派的呀，反驳什么持什么不同观点的人，不是，就是要反驳。推翻啊我们的老观点，那推翻的话啊，对，为什么要推翻？为什么我们那么恨这个啊老的观点呢？刚才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是我们所有的啊在轮回里面一切不好的根源，就是它，所以我要恨它啊，所以我要推翻它。那推翻要什么样的东西呢？第一个出离心呢，第二个菩提心呢，第三个最后还是我们要靠空心啊，要靠空心。不靠空心的话，还是前面两个呢能力还是有限的啊。最后我们要靠这个，一靠空心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它能够彻底的能够解决，彻底的能够解决。为什么那么肯定呢？啊，这我们就观察一下，分析一下的话很清楚啊。因为我们六转轮回的啊，其导致所有烦恼的这个根源呢，它不是一个外在的物质啊，就是一个内在的一种我们自己的一种观点在起作用，就是一个我们的一种观点，一种执着在捣乱啊。那这个观点和执着是什么呢？就是人的一种念头啊，不是其他啊，不是外在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一种念头。念头，这个念头可不可以推翻？可以推翻的。念头为什么推翻呢？是不是所有的念头都可以推翻？不是。有证据的、有逻辑的、有根据的这些念头呢，暂时要推翻的话也难。但是我们啊的这个我知啊有没有这样子的根据呢？证据呢？没有啊，它是没有根，它是没有任何的啊根据。比如说我们自己啊，就不用说这个能不能找到什么根据不找了啊，我们自己回去想一想，我从生下来到现在一直认为存在啊，一直认为存我的有我的存在。但是现在我会啊翻过来，我看看到底我在不在啊，我存不存在？假如存在的话是什么样的啊？那回头啊观察的时候呢，那就是很简单了，那就很简单。原来就是从啊 原来就是从巫师以来，原来是不存在我的。那不存在我，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我呢？啊，这个很简单啊，因为我们平时啊生病的时候啊，特别是发烧的时候、发高烧的时候，每个人都就容易啊看到很多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嗯，为什么呢？因为就有内在有这个因素啊，所以眼睛也好，这心里面就出现很多很多的幻觉啊。吃了迷幻药还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幻觉啊，又吃了一些这个中草药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不存在的东西。嗯，那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外面有这些东西所以看得见，只是我们自己里面啊有内在的啊这个幻觉的因素，所以看得出来了。啊，同样的，我们的念头是这样子的出来的，它不是有根据。那没有根据的，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嗯，知道它是没有根据的，知道了以后呢，啊，需要这个修炼啊，需要修炼，修炼以后呢，啊，然后我们就很清楚啊，原来是不存在我的，嗯，不存在我修炼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属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道地啊，这道地，道地修炼的时候呢，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也就不会有啊太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观想观察啊，深深的体会到我是不存在的，但是出来了以后呢，不打坐的时候呢，还是要吃啊，还是要穿啊，还是要生活，还是要生存。还是其他人说我不好听的，我会生气的啊！这是为什么？这个如心论的智慧品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不是空心，真无空心的，不是它不起作用，这是它的能力现在就是很微弱，目前就是很微弱啊，所以它需要成长、发展啊！这样以后呢，等到它的能力啊，比较强的时候啊，那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是很重要的。这上面讲的呢啊，这一项讲的是库地的啊这个四个心相的重要性啊，库地为什么要有四个心相啊？这就刚才我们讲了，本身呢。这个库地就是包含了所有的轮回啊，有情无情啊。那有情无情，它本身它的形象是形形色色的，有各种各样的，肯定是不止四个啊，而且有成千上万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考虑那么这些这个形象？为什么只考虑这四个形象呢？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修行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不去想这些问题啊。佛也说了啊，佛有一次传法的时候呢，就举了一个比喻啊，你们很多人大概也知道啊，也许知道啊，有一个神灵当中啊，有一个神灵当中啊，看不见远处的一个啊原始的神灵当中。啊，有几个人，那有几个人的时候呢？啊，他在另外有些人在森林，藏在森林里面的另外有一批人啊，就向他们射箭，射箭以后呢，就射中了一个人。嗯，那而且这个箭啊是毒箭啊，这上面就是有毒药。这毒药呢，就啊过了就一段时间以后呢，如果立即不处理的话呢，啊。他就通过血液啊，这个毒啊就会啊扩散到人的啊全身，然后最后呢就结束这个人的生命。嗯，那这样的毒箭啊射中了这个人，然后啊这其他的这些人呢啊，他现在他们要需要做什么？他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嗯，这些人就是说啊，这个箭是从东方来的还是西方，从哪里来的，去观察这个，然后去观察这个箭是谁做的啊，它的质量是什么 啊，他的度要是什么？去研究这些问题，就不去拔这个尖啊，不想办法去拔这个尖，那就尖就是已经失重了，不把它拔出来，啊啊，就去研究这些问题啊，然后人都就死了，来不及了，嗯，那这个时候就更需要的是什么呢？这些研究先不着急啊，首先就是要把这个度尖拔出来啊，度尖拔出来，古代是什么样？他就把这个。啊，这一块就肉都要割掉的，啊，这样才能够解决。你需要研究的话，以后再研究。首先不研究，现在不找，不是这个时候，啊，你就不把这督腱拔出来去研究这些的话，人都已经来不及，快要死了，啊，这是什么比喻呢？啊，这是我们凡夫人啊，刚才这个人就失重了这个啊督腱到死亡啊这个当中呢，啊。从现在的时间来说的话，可能只有一两分钟啊，就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要做的任务是什么呢？不是研究这些啊，不是研究啊，这个茧是从东方来西方了，西方来无所谓啊，反正就是已经失重了，这就不就没有关系啊。这个茧是谁做的呀？啊，它的质量是什么呢？这些已经失重了，反正已经失重了，这个现在也不是，也没有太大关系，这个以后再说。首先就是就是把这些所有之间所有东西都翻下来，就是要把这个人身上的就督腱先拔下来，然后示众这个伤口的周围的这个肉就割掉，这样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怎么说呢？现在我们就人的生命啊，就这么几十年，就是。等于啊，就是相当于这个刚才失重啊，这督腱和这个结束生命之间的啊几分钟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十几年，就是就这么短短的一个啊，就我们自己认为是很长的，但是整个一个轮回的过程中讲的话，就是一个这么短短的。嗯，那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任务是什么呢？啊？我们要去研究很多外面的星球啊，日月的这个轨道啊，然后就外太空啊，等等等等啊，去研究，然后去研究很多很多这些啊，这些就，然后研究研究啊，没有一个人就是研究啊，研究所有的研究啊，在途中就会死掉的，就会死掉的。那这些就这个。其他的星球上面呢有生命无生命，这就无所谓了。火星上面以前有没有生命，这就无所谓了。月球上面有没有液体水存不存在，这无所谓了。暂时我们就不去考虑这些，我们就是要解决的。我们的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要做的是要解决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不是其他的。所以为了做这些事情付出自己的生命的代价浪费生命这是非常的不值得的。就是从刚才的这个比喻上面看起来，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如果在旁边有一个旁观者的话呢，他们都肯定是觉得这群人非常非常的愚蠢。他们为什么把这个人身上的督腱不拔下来？为什么去研究不管这个，为什么去研究其他的呢？如果有一个其他人在旁边看的话，这个人肯定会嘲笑这些人的。同样的佛虽然没有嘲笑能够理解众生的这些行为的，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不去这个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那个外面的星球还有很多这个微观世界当中的一些很多的问题，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苦谛的心想，都是属于苦谛的心想。物理呀、化学呀等等，哲学呀、科学呀等等，都是属于苦谛的一些心想。但是他们对我们的解脱没有关系。为了生存有需要的话呢，那么你们去适当的去做毕竟是在家人，毕竟要生存那就是 另外一回是为了生存去做啊，但是这些对我们的解脱是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考虑的呢不是这些啊，要考虑的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对解决生老病死有关系的呢就这么四种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个这个形象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了四个形象，我们去考虑这些问题，其他我们不考虑啊。如果你要知道的话，那也不用着急，我们把等我们证悟了空心啊，解决了生老病死的问题啊，证果了以后啊，那个时候呢，也许不需要现在的这些实验现在的这些方法，轻轻松松的能够了解这些问题如果还是需要研究，还是需要实验的话，那也没问题，到时候我们可以实验就也不晚首先不是这些问题，首先要做这些。所以呢，我们就只选四个无常、苦痛苦，还有无我空性其他的我们暂时不管不是除了这四个以外没有其他的形象，有很多这些呢很多人我们也知道很多人都读了从小学到大学还有博士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学科这对我们的生老病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上来说呢没有任何的价值，只是为了生存有一些帮助只是为了生存有一些帮助，在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上呢没有办法。一旦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都很无奈，大家都很无奈飞天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暂时我们不考虑所以我们只考虑四个问题能够解决我们的生老病死，其他的呢不解决所以其他的暂时就放在后面也不是说彻底的不了解了解也可以了解，但是我们还是这个就放在后面以后再去。首先我们先做的就先做后做的呢就是后做，不要后做的先做所以就是在这个苦地呢它只有四个形象佛只告诉我们四个形象，其他的就不告诉的原因就是这样。这是苦地有四个形象的原因这以上是这就讲到这里。所能的一旦就是八年冬天你别的能把这些讲解干了解放放着。这边做练着啊做日修。